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1月18号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而今天的新闻提要，俄罗斯总统普京说奥巴马政府针对川普散布虚假资讯。特朗普总统川普在华盛顿参加晚宴，和各国驻美国的外交官见面。美国国会将会在未来几日内重新提出针对香港的人权法案。记者无国界组织谴责达沃斯为世界上的独裁者提供发言平台。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团队成员星期二说，川普可能是世界全球化最后以及最伟大的希望之一。
I think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have common cause, and we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被提名担任总统助理的美国对冲基金的高层主管斯卡拉姆齐在达沃斯论坛上说，美国并不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战争，只是希望打造更加平衡的贸易。详情请留意阵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也请听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指责即将卸任的美国政府企图以散播虚假资讯方式来削弱当选总统川普。普京星期二在莫斯科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尽管川普令人信服地赢得到美国总统大选，但上个礼拜发布的一份未有经过证实的档案含有对川普的下流指控。这个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政府破坏当选总统合法性的企图的一部分。普京称文件中有关川普于2013年在莫斯科一家酒店从事性活动的指控是捏造的。普京还说，那些要为该指控负责的是比妓女更恶劣的人。他质疑说，为什么一直和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在一起的川普还需要妓女呢？川普指责情报机构泄露未有被证实的档案，档案还将川普和俄罗斯政府联系起来。川普质疑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布伦南是否要为这件事负责。距离他就职上任还有两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星期二飞到华盛顿参加了就职典礼筹委会主席全球晚宴。这是一个向当选总统介绍各国外交官的正式宴会，有将近150名外国使节参加。川普对这些外国使节说，我们对你们的国家怀有极大敬意，对世界有极大敬意。川普对现场人士表示，他对于自己组成的内阁非常自豪。川普提名的国务卿特勒森亦都出席了晚宴。川普表示，他对于特勒森上个礼拜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很满意。副总统当选人彭斯提醒现场的嘉宾说，美国的传媒不一定真正了解新总统。彭斯说，唐纳德·川普会是一个将美国放在第一位的总统，不过他亦都会和世界各个国家一起努力帮助美国的盟友和世界各地的朋友推动和平与繁荣。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月20号上台之后，奥巴马政府最喜欢的减缓气候变暖和计划生育等对外援助项目有可能受到威胁。更加确定的是，新总统和国务卿将会仔细审查所有援外专案，他们在工商界以注重利润回报而闻名。在国务卿提名人特勒森的确认听证会上，参议员问特勒森，他认为怎样才能够防止腐败政权窃取世界最大捐助国美国的援助资金和物资呢？他回答说，如果美国知道接受援助物资的国家有腐败危险，这样美国在送交援助时候就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在对外援助方面，当选总统川普及其政府很可能优先考虑将援助提供给那些努力加强产权、法治和打击腐败的国家。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詹姆斯·罗伯兹说，美国经合组织国家等西方国家提供的援助，大多的援助最后只是帮助腐败政府继续掌权。 美國國會將在未來幾日內重新提出針對香港人權法案。後任總統川普在上任前的一段時間一直在展現他對中國的強硬立場。美國國會參議員盧比奧說，他期盼著未來幾日重新提出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美國必須顯示領導力，並且在外交政策方面支持普世價值。盧比奧和另一位國會參議員科頓在2016年11月份提出這項法案，其中建議對壓制香港公民基本自由權的中國大陸或者香港官員實施懲罰性措施。較早前，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曾經在年度報告中表示，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應當考慮修改1992年的香港政策法。盧比奧指出，銅鑼灣書店和北京人大釋法罷免香港兩位議員等事件，顯示出北京不斷漠視一國兩制原則，破壞香港市民獲保證享有的民主自由。總部設在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星期二1月17日發表聲明，對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提供平台發表言論表示遺憾。該組織稱習近平完全無視本國的人權狀況。為期4日的世界經濟論壇星期二在瑞士達沃斯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受邀在開幕儀式上發表主旨演講。習近平是第一位出席該論壇的中國領導人。美國駐中國商會最新發表的調查報告顯示，美國在華企業感到中國對他們的友善程度有所限得下降，一些公司正在遷往其他國家。隨著北京與美國下任總統川普在貿易問題上的緊張局面不斷升溫，美國在華企業亦都開始找出路。美國中國商會星期三1月18日發表的年度調查報告稱，參與調查的美國公司中有 81% 在中國感覺到更加不受歡迎，去年這個比例是 77%。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有台湾的学者认为所谓的一中政策是川普和北京谈判的筹码。我们会报道有美国专家说川普会重新定义美国的一中政策。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川普的助手说川普有可能是全球化最后的伟大希望之一。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后任总统川普的团队星期二说川普可能是世界全球化最后以及最伟大的希望之一。他又强调美国并不希望和中国进行贸易战，只是希望打造更加平衡的贸易。川普的助手发表这番说话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发表演说，呼吁推进全球化进程，并且说贸易战对哪个都没有好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施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被提名为总统助理的美国对冲基金大鳄安东尼斯卡拉姆齐星期二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上说，美中有着共同的使命。他说川普政府並不希望與中國展開貿易戰。
I think the Chinese and the Americans have common cause, and we have to have a very strong bilateral relationship.
安東尼斯卡拉姆齊話：佢相信美國同中國有住共同嘅使命。佢相信美中必須建立強大嘅關係。佢相信美國同美國新政府並唔希望與中國進行貿易戰。佢哋想要嘅係一個公平同自由嘅貿易進程。斯卡拉姆齊說這一番話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剛剛在世界經濟論壇開幕式並發表主題演講。他在講話中倡導包容普惠的全球化進程和自由貿易，他還對美中之間可能爆發的貿易戰提出警告。
打貿易戰的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習近平說不能夠以損害其他國家利益為代價，貿易戰的結果只能夠是兩敗俱傷， 要比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发言权。虽然并没有挑明，但是习近平的这一番讲话是针对本星期五就要宣誓就职的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川普在竞选期间一直激烈抨击中国，称美中已经处在一场贸易战中。川普还威胁说要对来自中国的所有进口货物征收高达45%的关税。习近平在讲话中还说，将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合事实，亦无助于问题的解决。斯卡拉齐姆谈到美国1945年以来为自由贸易做出的奉献，他说美国为全球贸易自由化奠定了基础，并减少了全球性的冲突，但是这个所谓的自由化是不对称的。
If you look at every single trade deal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prosecuted since 1945, these are asymmetrical trade deals to the United States.
斯卡拉姆齐说，美国二战后签署的所有贸易协定都是不对称，允许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物品自由流向美国，同时允许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物质禁运，以帮助其他改善他们的劳工和生活环境，制造了繁荣和中产阶级。斯卡拉姆齐说，美国现在要求的只是在这样的贸易条款中增加对称性。他谈到了全球化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说全球化掏空了美国的制造业，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削弱了美国工人阶级。过去10年，800多万美国人从中产变成穷人，美国必须制定一些政策来改变他。斯卡拉姆齐说，他尊重中国和中国国家主席，川普政府希望与中国非同寻常的关系，但是他又说，如果中国真的相信全球化，相信林肯的讲法，他们现在应该向美国伸出手，允许美国打造这样的一个对称的机制，因为全球化的道路是通过美国工人和美国中产阶级达成的。斯卡拉姆齐解释说，如果美国工人的工资增加，就会创造更大的购买力，达到消费的良性循环，这样才会与更多的全球贸易，亦都会给全球带来更大的和平与繁荣。他说，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听起来有点矛盾，川普可能是全球化的最后的最伟大希望之一。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美国前总统川普以及他对一个中国政策的言论，近日引发的议论不断，亦成为华盛顿智囊机构讨论的热门话题。虽然有部分观察人士担心，川普在《华尔街日报》的专访当中说，所有事情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代内这个讲法，可能使到台湾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不过亦有分析人士说，川普的一个中国政策言论主要是针对中国而不是台湾，目的是要拉回去美国定义一中政策的权利。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向小布殊任内担任前美国国防部、中国台湾以及蒙古事务部门主任的卜大连表示，川普上任是一个重新审视美中关系和调整政策的机会，因为台湾不单止是美国的利益所在，它在第一岛链的地缘政治地位对美国具有战略价值，它在全球民主人权的发展对美国所推动的政策亦都是非常重要。因此，川普团队执政之后，好自然会想要重新审视现行的一中政策，在意是话俾中国知，美国是冇必要全盘接受中国对一中政策的定义。现任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连星期二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针对川普主政之后台海安全态势的研讨会上面就是这样。卜大连表示，他认为关于一中政策，川普团队一些人亦都有同样的想法，这个就是他们上台之后想要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他们要提出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美国会走到今天这种地步去接受中国对一中政策的诠释？因为归根究底，即使是在美国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底下，美国仍然是有很多的操作空间。专程赶到华盛顿参加这场讨论的台湾远景基金会董事刘世忠表示，川普对台湾的政策必须要等到他的国安团队到位之后才能够看得到方向。不过他并不担心台湾会成为美中谈判的筹码， 因为美台之间有好多共享的价值，台湾可以捉住川普上任的机会，提出一些新的议题，加强美台互动，让台湾成为美国政治、经贸、安全等各个方面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在美国新旧政府交替的时刻，不单止新政府的政策还是不明朗，台海两岸关系亦都面临着一些不确定性。虽然川普和蔡英文的通话对一中政策可谈判的讲法，在北京和台北之间是投下了很多的变数。不过刘世忠认为，台湾议题对习近平并没有急迫性，他和蔡英文都有很多内部议题需要处理，两人并不希望台海有事，因此双方目前其实都是在一场内心的赛局当中。刘世忠表示，两岸关系他觉得是一场内心的赛局，北京其实一直在这里等待蔡英文总统在520就职，或者是10月10号双十国庆，又或者是新年的谈话，能够做出符合北京期待的有关一个中国的重新定义。但是蔡英文总统有他民意的支持，有他内部的考量。蔡英文认为，到目前为止他所释放出的很多善意，希望北京好好地消化再回应，所以他觉得双方在比赛的是一个内心的赛局，再加上川普刚刚上来政策不明，整个亚太情势都是不明朗，各个国家都有不同的盘算，所以刘世忠觉得现时亦都不是蔡英文总统或者蔡英文政府需要在两岸关系所作出很多让步的时机点。刘世忠说，北京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对他以及是民进党政府的打压以及是胁迫从来是未有停止过，但是台北并不希望这个时候有更多因素让台海两岸关系更加复杂。即使是蔡英文和川普的通话被很多人认为是搞乱一池春水，将过去数十年以来的一中政策是打乱，但是蔡英文对这通的电话的定位是一通礼貌性的电话，无意作任何的高调宣示，意思亦都是不希望引发台海两岸的冲突。针对川普上个星期在《华尔街日报》专访当中关于一个中国政策可以谈判的讲法，中国外交部强烈地回应说，一个中国原则是美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数度重复相同的讲法，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国同世界任何国家发展关系的前提以及是政治基础，希望美国认清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妥善处理台湾的问题。华春莹仲表示，任何人都应该明白世界上有这个嘢是不能够做交易或者是买卖，无论哪一个试图破坏一个中国原则或者以此作为交易筹码，最后只能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一个中国的政策最近一段时间成为美中台关系的焦点，中国坚持不会在一个中国的原则这个所谓的核心利益上作出交易。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川普认为一中政策可以谈论，有台湾学者担心未来川普政府正在以一中作为同中国谈判筹码的同时，为了经济利益反而有可能会对中国作出让步，令到台湾处于不利的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美欧研究所教授严振生说，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现在已经不是最合适的时机。他指出，现在的中国和20、30年前的中国不可同日而语，美国要改变一中政策，不单止会造成美中关系的紧张，甚至对全球都会产生影响。他说，
如果说今天川普的讲法是说我去挑战这个东西，我也知道中国大陆在乎北京。
严振生说，如果今日川普的讲法是要去挑战一个中国，亦知道中国大陆在乎北京在乎这种挑战，所以他就拿这样做他和中国的谈判筹码。他觉得川普可能是有这个意思，如果他今日这样想，当然他就认为说一中是可以拿来交易，很可能中国大陆为了强化一中原则，会在经济的一些议题上做一些让步。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日前在讲到美中关系时表示，所有问题都可以谈判，包括一中政策。他说除非北京在一些议题上有所让步，否则美国不一定要遵守一个中国的政策。 美国前驻联合国代表博尔顿17号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电视台采访时说，一中政策已经变成魔咒，就好像主土民一样神圣不可质疑。但是一中政策是1972年的决定，时代已经改变。他说现在是美国对一中政策表达不同看法的时候。美国企业研究所东亚安全研究项目主任卜大年星期二亦表示，川普团队的一些人希望在上台后以新鲜的眼光来审视一中政策。他说美国即使在自己界定的一中政策下，亦还是有很多操作的空间。中国就美国当选总统川普对一个中国提出质疑做出强烈反应。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14号表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他说中国旗帜鲜明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同压制制造台湾独立、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的图谋，坚决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中国外交部发言人14号发表声明说，一个中国原则则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不可谈判，还敦促美国川普政府恪守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布原则，妥善处理台湾问题。台湾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严振声说，他担心川普政府未来拿一中政策去同中国谈判时，最后反而对中国做出让步。他说严振声说，他们亦担心会不会有第四个美中联合公报出现，使北京对台湾的主权有更明确的宣示。在过去的美国的英文的公报里面用 acknowledge 认知，北京会不会被美国改成 recognize 承认？认知还有点模糊，他知道有个讲法，但是他不承认不接受。如果北京要美国将英文改成 recognize， 对台湾来说连那一点模糊的空间都没有。严振声教授同时强调，他并不认为川普会出卖台湾，台湾关系法还在，但是如果过去美中关系模糊的空间越来越少，如果将来台海真正发生冲突时，美国人是否能够介入的正当性就会降低。严振声教授还说，美国当选川普在他的推特和接受采访之中两度提到台湾是购买美国武器的重要客户，但是从未讲到台湾和美国都在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甚至是市场经济方面有共同的价值和理念。他担心如果川普眼中台湾只不过是个买美国武器的大客户，那如果川普政府将来有更大的客户，能够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时，会不会就将台湾出卖？从上个月蔡英文打电话给当选总统川普以来，美中台关系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严振声教授说，台湾重新出现在国际媒体的焦点上，不知道这个结果对台湾是有利还是不利，因为川普的不可预测性太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的航空母舰绕行台湾之后，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说，潜舰国造势在必行，在野党立法委员就希望政府能够节省不必要的军备支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日前出席潜舰部队发展史迹特展的时候表示，中共航母绕行台湾，台湾的潜舰国造势在必行，而且要努力达成这项的任务。冯世宽部长还指出，战争的初期如果战力保存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潜舰它是可以达成比期望还高的存活率。而此外，对付潜舰最好的武器就是潜舰，潜舰是最有效的战略武器。台湾国防部已经是委托台船公司规划设计潜舰，如果顺利的话，第一艘原型舰将会在2024年进行作战测试，2025年是服役，预计每四年建造一艘，总共是八艘。关键技术可能是来自于美国或者是日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蔡奕如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台湾要落实潜舰国造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但是不能够因此而就放弃这条路。
我们希望未来整个军事产业也是我们国家产业的重要一环。那至少我们在国建国造的这过程中，我们可以拥有更多。
因为台湾是希望未来整个军事产业亦是国家产业的重要一环，至少在国舰国造的过程当中， 大家是可以拥有更多造潜舰的关键技术，这些关键技术在未来都是很有帮助。蔡奕如委员仲表示，潜舰各造的同时亦都不排除向其他国家购买，期待川普上任之后，台美之间的军购管道将会更加多元顺畅。2001年，美国小布殊政府批准出售台湾8艘柴电潜舰，不过因为找不到制造的厂家，台湾仍然是未能够是取得这些潜舰。台湾目前拥有4艘柴电潜舰，都是从二战时期就开始服役的老旧舰艇，舰龄从30到70年以上都有，在战斗系统以及系匿踪性上面都已经是不符合国际潮流。反观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潜舰拥有国之一，数量达到70艘，除了柴电潜舰，还包括核子动力潜舰。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长立委李彦秀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反对潜舰国造，但是希望能够节省不必要的军备支出。
我也希望就是说国防部要去做更好的评估，除了我们应该要有的，无论是国建国造，
李彦秀表示他是希望国防部做最好的评估，除了台湾应该是要有各舰各造或者应有的军购军备之外，如何在两岸以及是外交上维持一定的关系，让国防预算维持在稳定的程度，这个是行政院包括总统府未来对于国防外交上应有的态度。李彦秀委员仲指出，台湾没有能力同中国大陆进行军备竞赛，希望蔡英文总统能够好好地思考有关的问题。台湾国防部的潜舰国造案已经是在去年年底是启动，水面舰的招标亦都将会在今年陆续展开，总投资预算金额是达到737亿新台币，大约23亿美元。台湾总统蔡英文表示，国防不单只是国家安全的议题，更加是国家重要的策略产业，希望藉着由发展国防提升台湾的产业竞争力。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国下任总统川普的外交政策当中，人权议题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在今个星期国会就川普内阁人选举行的确认听证会上，这个问题成为了焦点。鉴于川普在竞选当中所作出的一些有争议的承诺，这个问题亦显得更为重要。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加洛的报道。
这个是唐纳德川普在竞选时曾经多次做出的一个承诺。
Keep the oil, keep the oil。
他说要留住石油，川普指的是伊拉克石油，他说美国应当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开采和销售那里的石油。
In the old days, when we won a war, to the victor belonged the...
川普说在以前战利品属于战胜国。人权观察的萨拉马尔贡说，那些言论令人担心川普将会如何处理海外人权问题。他说
We have great concern that this is going to be an administration that either doesn't engage in them, isn't interested.
马尔贡话：好大嘅担忧系新政府如果唔对人权唔感兴趣，唔会参与呢个问题，就系将人权工具化，利用佢嚟达到其他目的。马尔贡指出，川普愿意与俄罗斯嘅普京、埃及总统塞西或者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等专制者合作，这个并不是新鲜事，美国有时亦与侵犯人权者结为盟友，但是川普和他的一些高级官员甚至连一句批评的话都不愿意说。这一种不情愿在这个星期对川普提名的国务卿吕克斯·替勒森的确认听证上展现无遗。替勒森拒绝称普京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无疑于犯有战争罪，在被问及菲律宾领导人杜特尔特的禁毒战争的看法时，替勒森亦没有予以谴责。杜特尔特的禁毒行动已经导致数千人死亡，替勒森辩护说他所持的是务实立场。他说
It is un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every foreign policy endeavor will be driven by human
rights. 替勒森说期待每项外交努力都只由人权来驱动是不合理，尤其在美国人民的安全处于危险的情况下。 但是美国是否真的要在国家利益与价值观之间做出取舍？伦敦大学的莱斯利·维列穆里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并非如此，他说
You could argue it's very much in the United States national interests to embrace human rights, right?
维列穆里说可以说维护人权非常符合我们的利益，因为从长期甚至短期来看，这个将便于与美国需要共事的世界其他国家构建有效的伙伴关系和联盟。在川普准备就任之际，有一点明确的是，他不会是第一位，亦不会是最后一位需要在国家安全与人权考量之间进行平衡的美国总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印度总理莫迪暗示中国应该要在地区问题上保持克制。菲律宾国防部长星期二说，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军事设施，非常令人担忧。鸦片类药物过量死亡，影响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印度总理莫迪在星期二表示，在亚太地区不断增大的军事野心导致地区安全风险，他暗示中国要保持战略克制。莫迪在有印度版香格里拉对话之称的年度瑞辛拿对话发表外交政策主旨演讲时，对来自65个国家的政界人士和高级军事官员说，日渐增大的野心和竞争是明显的紧张点，在亚太地区军事实力、资源和财富的逐渐增加扩大了安全风险。他在讲话中未有直接提到中国，但是他的上述表述似乎和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试图压制北京地区的影响力的意图一致。川普质疑华盛顿几十年来秉承一个中国的政策。菲律宾国防部长星期二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岛礁部署军事设施，非常令人担忧。在此之前，马尼拉曾经就北京的这些行动私下表达过抗议。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寻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些高级官员亦都试图淡化中国在人工岛礁部署国防设施的行动。但是菲律宾国防部长德芬洛伦扎纳发表一份粗词严厉的声明。他在声明中说，中国将这些有争议海洋地物军事化的行为非常令人担忧，这些行为不符合中国政府所称的和平与友好目的。洛伦扎纳是在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会见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文的几个钟头前发表上述声明。菲律宾外交部长阿塞较早前表示，菲律宾上个月曾经私下就中国在斯普拉蒂利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部署导弹一事，向中国大使馆递交了外交照会。几十年来，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一直处于上升趋势。1950年代，多数美国人能够活到68岁，到了2014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上升到78岁零10个月。但是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统计，到了2015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降低了一个月。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报告未有讲明什么导致美国人均寿命略微下跌，不过肥胖症可能是一个原因。统计显示，美国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两个人超重或者患有肥胖症。心脏病和中风的危险随着年龄增长而上升，不过心脏病多数可以预防。弗莱德曼博士是这样讲的。
In terms of life expectancy generally, there are some year-to-year changes, but what we're seeing is a.
他话人均寿命下跌，仲有一个原因就系鸦片类药物中毒造成嘅死亡。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嘅资料显示，喺唔到20年嘅时间，处方指鸦片类药物造成嘅死亡增加咗4倍。美国最大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星期二表示，将会喺美国几处工厂额外投资$10亿。这个显示是回应当选总统川普的承诺，川普誓言要振兴美国萎靡不振的制造业。通用汽车公司还表示，计划将几千个涉及资讯技术的海外工作职位移回美国。历史价值显然可以用来金钱来衡量，美国当选总统 唐纳德·川普的童年故居星期二在纽约市纽约上市拍卖。川普从1946年出生到四岁，一直都生活在一座墙壁梁柱线条分明、屋顶为条顿风格的奶油式房屋内。这座房屋位于纽约皇后区。美国总统奥巴马为前美国陆军情报分析员切尔西·曼宁减刑，曼宁向维基解密网站泄露了几十万份军事文件，因而在2013年被判刑35年。减刑之后，他将会在5月份获释。奥巴马星期二在总统任期即将结束之际宣布对209个人减刑，并对64个人实行赦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听下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总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哋一个钟头听众热线噶，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嘅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嘅睇法。免费接拨电话号码系4001200551。喺呢一节嘅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哋系会报道美国总统嘅就职仪式喺历史上系象征权力同和平转移权力。我哋会报道奥巴马在白宫最后记者会的亮相，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美国商界迎接川普时代，并且认为风险有可能上升。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月16号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将美国新政府政策的不确定性定为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负面风险。而同时，美国的政商界对川普政府上台之后可能采取的贸易保护主义表达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1月16号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其中未点名提出美国新政府的政策变化将是全球经济面临的主要负面风险之一。IMF 在报告中维持了去年10月对今明两年经济增长的预测，分别是 3.4% 和 3.6%。 不过 IMF 罕见地提到自己的预测可能出现很大变化，原因是美国新政府的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可能对全球经济产生的影响，预计到4月的时候才会对全球经济展望有更明朗的看法。近日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办的关于川普政府下未来美国贸易走向的研讨会上，前全国对外贸易理事会会长威廉·赖恩斯表示，川普将在上任后履行他的贸易保护主义承诺。他说
I think in the short run it's going to be primarily defensive。
赖恩斯说他想短期内美国的贸易政策会是防守式，后任总统将聚焦于创造就业、企业回流以及制造业回流等国内议题，这个基本上是打防守牌，会看到更多的政府控制，而且后任总统喜欢搞大动作，所以美国很有可能在贸易上对抗中国或者重新谈判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分析人士表示，未来的美国会走上贸易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执法力度，同时亦不惧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川普贸易团队的鹰派三剑客今年年初亮相，美国新任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这三个人都强调贸易保护主义，关注美国国内企业、对外国企业和将美国就业机会外流的本国企业采取强硬态度。而同时，川普曾经反复强调他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 NAFTA 等多边协议的反对，并誓言上任的第一日就要废除 TPP 并重新协商 NAFTA。 川普认为这些协定造成美国本土工作的流失。美国现任贸易代表迈克尔·费罗曼在研讨会上强调，退出与亚洲国家签订的 TPP 等于是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和经济地位交给中国。他说
What's at stake if TPP doesn't move forward in some form or another is that not only we lose the economic benefit。
费罗曼大使说，如果美国不以某种方式来推进 TPP， 这样除了丧失巨大的经济益处之外，还会失去在亚洲和全球的领导地位。 赖恩斯对于美国可能丧失二战后花费70年经营的全球格局领导者地位表示担心。他说
：One of the things I'm beginning to worry about a lot is that we have competitors for global leadership。
赖恩斯说，他开始很担心的一点是，在全球领导领域，美国是有竞争。你会看到这个星期在达沃斯，习近平会在这里，但是美国不在这里。他们会看到其他国家在经济领域争取全球领导的地位。根据普华永道一份最新的调查显示，全世界60%的企业领导人 CEO 担心贸易保护主义和增加的贸易壁垒。2012年这个比例是40%。调查中更加显示，美国 CEO 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担心程度在大选后增加了整整10%。曾任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首席代表的前美国贸易代表卡拉希尔斯在研讨会上说，需要鼓励商界来表达他们对未来的担忧。他说
I suspect the business community will speak up, but we should.
希尔斯说，他想商界应该会表达他们的声音，应该鼓励他们这样做。目前大家还未清楚，如果美国从多边协议之中退出，会产生什么的长远影响。不过有一个方法来解决。后任总统川普说，他更倾向于进行双边协商。川普表示，在他上任之后，美国会退出 TPP 和 NAFTA， 重新协商公平的双边贸易协定，使工业和工作重返美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星期二，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在他的最后一场，亦是第354场白宫例行记者会上，刚刚开始回答问题的时候，他的上司奥巴马总统就赶到现场，令到欧莱斯特大感意外，因为这个是告别记者会。白宫布莱迪新闻简报室可以说是很多人在这里，部分男女摄影师为了找好的镜头位置，被迫要站到凳上。奥巴马总统在会上说，他在2007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在爱奥华州首次遇到欧莱斯特，当时就仔细观察了他，认为这名穿着牛仔裤的年轻人当时在他的竞选活动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You know, he's just got that all-American matinee good-looking thing going. That's helpful. Let's face it.
奥巴马在记者会上说，欧莱斯特有那种完全美国式的明星尊念，他认为这个有用的，又必须要面对现实。他说，生得靓仔，适宜上电视。然后他名字叫做乔什·欧莱斯特，他就认为欧莱斯特这个名是诚心诚意的意思。奥巴马说，如果这个人代表你发言的话，这个名字是非常好。奥巴马说，过去10年来，他对欧莱斯特的了解越多，就越尊重他对各项事情的真正兴趣和他的个人品行。奥巴马说，欧莱斯特从来亦没有令他失望过。奥巴马又说，欧莱斯特应该被选为历史最受白宫记者团欢迎的白宫发言人。欧莱斯特就感谢他的白宫同事、他太太和2岁的仔。他说，他意识到做总统发言人并且去解释影响公众对各种事务的讨论是一个殊荣。欧莱斯特赞扬他上司奥巴马总统，他回忆了2007年第一次见到奥巴马时的印象。欧莱斯特说，当时奥巴马还是参议员，他解释了对一个包容并蓄的美国的愿景。美国的政治当时看上来是非常狭隘，并没有做好应该对我们的世界所面临的挑战，而奥巴马团队就正试图超越他。奥莱斯特说，奥巴马能够承担这个重任，为美国立场作有力的辩护。提到一个这么年轻，一个看上来这么年轻的男士走到舞台上，几乎是带着大胆反抗的精神去阐述他的愿景。奥莱斯特又说，将美国团结一起的事情比将美国分裂开来的事情要多得多，这个在他心目中引起了共鸣。欧莱斯特说，他的工作并不是那么轻松的，不过他强调了在白宫布莱迪新闻简报室举行每日的例行记者会的重要性。欧莱斯特说，这是一个独特的美国民主传统，他呼吁白宫记者团成员继续努力维护这项传统。欧莱斯特又说，白宫布莱迪新闻简报室在世界上象征着美国是一个透明开放的强大国家。欧莱斯特还流露出内心对这份艰辛工作的感叹，他说，看着其他人去做这份工作是有些于心不忍。后任总统川普选择了45岁的肖恩斯派塞担任他的白宫发言人。斯派塞目前是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通讯部主任。
斯派塞已经表示，川普团队正在考虑将白宫记者团成员请出白宫，将白宫例行记者会的地点亦搬出白宫，改到附近一个更大的地点举行。斯派塞强调仲未有最后的决定，这样做的动机是令到更多记者能够参加每日例行的记者会。白宫记者协会就表示将会强烈反对任何遮盖白宫记者团现场审视总统以及他们顾问的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蔡内在白宫的报道。现在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唐纳德·川普将会在接下来的1月20日星期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会山庄上的台阶上宣誓就任美国第45任总统，就职仪式通过电视向全世界实况转播。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历史上象征着权力和平移交，并且经常反映出政治变革。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个美国民主的仪式是随着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而出现的。无论局势如何，新总统就职典礼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和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在经济大萧条时期宣誓就职。
Let me assert my firm belief.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o fear.
罗斯福总统说，首先请允许他表明自己的坚定信念，唯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约翰·肯尼迪总统1961年宣誓就职时，号召人为国服务，他的话鼓动了新一代美国人。
And so, my fellow Americans, ask not what your country can do for you.
肯尼迪总统说，我们的美国同胞不要问你的国家能够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够为你的国家做什么。20年后，罗纳德·里根总统上台后承诺要控制政府规模。
In this present crisis, government is not th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Government is...
里根总统说，在目前的危机中，政府解决不到我们的问题，因为问题就出在政府身上。川普去年11月当选总统后展开所谓胜利之旅，到一些州向选民表示感谢，并表示要兑现他的竞选承诺。
This is truly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live. The script is not yet written. We do not know.
川普说，这个的确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稿还未写好，他不知道明天会读一些什么，但是很长时间以来，他们第一次知道这些页面将由每一个人来写，这个是一场运动。美国在川普当选后仍然处于分裂状态。美国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哲说，川普必须促成团结，这个是新总统面临的挑战之一。他说
：“No, I think it's a very important opportunity for the first step to really speak to the country to say now。”
福哲说，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机会。作为总统，川普要对全国人民说，在竞选期间的一些分歧已经过去。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分析人士约翰·胡达克说，历史上在总统就职时刻，人往往会各自竞选时的分歧，表现出连续性和民主的精神。他说
President Obama will ride in a car with President-elect Trump to the U.S. Capitol.
胡达克说，奥巴马总统将和川普一起坐车从白宫前往美国国会，和平的移交权力，并观看继任者宣誓就职，即使这位继任者并不是他想看到，并不是世界各国都有这种和平权力移交，这个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重要体现。川普以讲话不加准备而出名，他的就职演说会怎样呢？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分析人士诺姆·奥尔斯坦说，很难预测。
An inaugural address is generally crafted and written in advance, and presidents...
奥尔斯坦说，就职演说通常是事先写好，但是没人知道川普是不是会不跟稿即席演讲，他们处在未知地带。川普即将成为美国第45任总统，至于他想成为怎样的领袖，他在任期开始时所定的基调很可能被人提供了一些线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和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几种的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音频播放，可以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 可以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的时间，下载文章、音频、视频和图片，方便离线阅读、收听、收看。可以自定导航项目和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或者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和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和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认为应该要提高罚则，警示退役将领在中国的言行。而在党国民党立委就说政府应该做一些凝聚向心力的事情。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全日前指示各部会就如何防止退役军事将领或者是涉密高层官员前往中国进行检讨，以免影响社会观感以及危害国家安全。联合报报道说，相关的规定倾向罚款而不是取消退休俸，金额是1-5万元新台币，至于管制的时间是离退后的1-3年。台湾立法院外交以及是国防委员会委员民进党立委刘世芳表示，相关的罚则金额太低，必须直接取消退休俸，才能够起到警示作用。
一个退休将领，他的退休俸一个月高达10万到20万，那你就处罚他1万块。
刘世芳表示，一个退休将领的退休俸一个月高达10万到20万，就处罚1万元，他觉得不痛不痒，甚至是一趟机票钱都不够用，这个是不正确。刘世芳委员仲表示，有些退役将领在中国发表的不当言论，不单只是混淆了国家认同，亦都伤害了台湾人民的感情。台湾多家的媒体曾经报道说，有退役将领前往中国出席黄埔论坛等交流活动的时候，发表国军、共军都是中国军的言论，引发社会哗然，并且点名前空军上将夏迎洲，而夏迎洲则是否认讲过这样的说话。而此外，去年11月至少有32位的台湾退役将领出席由中国举办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并且在台下聆听中国国家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演说。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副书记立委李彦秀表示，台湾退役将领到中国大陆进行交流是是否涉及涉密，相关单位在调查的时候亦都应该仔细区别。
我认为目前行政院包括国防部推出来这个相关的法，
李彦秀说，目前包括行政院国防部推出来的这个相关的罚则，当然要回归到如果退役将领去参加大陆的官方活动，这个当然认为这个观感是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如果只是文化参访交流亦都应该有所调整。李彦秀委员仲指出，政府应该做一些凝聚退役将领向心力的事情，而不是只要他们去大陆参访就认为可能跟涉密有关。支持群众以年轻人为主的时代力量党表示，相关的罚则一定要处理到退休俸的层级，才可能约束退休将领在中国的言行，如果只是单纯的罚款，将无法发挥吓阻效果。时代力量仲指出，台湾外部有中国的军事威胁，内部如果再出现退休将领欠缺敌我意识的言论，将会严重冲击台湾的国家安全。中国第一艘航母辽宁号日前是穿越宫古海峡前往南中国海进行演训，回程的时候经过台湾海峡返回青岛基地，这个是该艘航母首次绕行台湾。中国军机上个月亦都首次完成了绕行台湾的任务，台湾军方研判此举未来可能成为常态。朝野立委都认为中国威吓的意味浓厚。以上是美国之音第一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周强近日发表的所谓向司法独立、宪政民主等西方创思潮亮剑的讲话，引发了外界的强烈反弹。在网络一片的批评声当中，有中国的律师发起百名律师敦促周强立即引咎辞职的联署寄信行动，表达对中国法治是否要倒退的思考和担忧。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几个月前因反对司法部九月初修订发布的律所管理办法，反而递交注销执业证申请书的上海律师林黎国，一月十五号发表致周强的个人公开信，对周强十四号在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强调要坚决抵制西方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错误思潮影响，旗帜鲜明，敢于亮剑的讲话，进行详尽反击。该信在微信上疯传，随后广州律师葛文秀加入，与林礼国以此信为基础，十六号共同发起百名律师要求周强辞职的联署活动，希望到一月十八号中午截止，将征集到有一百名律师签名的公开信直接邮寄给周强。公开信强调，司法独立是全球共同认知，没有所谓东西方之别，而中国亦签署过确认司法独立的国际宣言和声明等，因此周强向司法独立亮剑之说，假借西方之名污蔑司法独立，被中国这个联合国上任理事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国际负面影响。公开信仲表示，司法独立符合中国现行宪法，对共产党主政并无妨碍。改革开放以来，从未有高层领导人敢在公开场合说中国不需要司法独立。而周强的向西方司法独立亮剑论，将党的领导与宪法法律对立起来，被外界共产党只是讲专政不讲法治的错觉，损害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属于严重违宪，涉嫌触犯颠覆国家政权罪。林礼国律师星期二上午对美国之音表示，周强的向司法独立亮剑论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的危害和负面的国际影响。他说，
从国外也好，从国内也好，给大家造成一个对坏的印象，就是说，
林礼国说，从国外亦好，国内亦好，俾大家造成一个最坏的印象，就是第一，中国冇司法独立。既然冇司法独立，咁将来中国的法律法治会唔会有非常大的倒退？而喺时下嚟讲，中国的司法腐败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其二就系话，佢嘅身份好特别，而且佢呢个话系喺全国高级法院院长工作会议上，好似部署工作咁样部署落去，等于话全国嘅法院都按照咁样嘅一个思路嚟处理司法审判嘅问题嘅话，造成嘅影响就非常恶劣。林礼国律师由于对中国司法腐败的厌恶，尤其是对当局近年加大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控制和打压的愤慨，几个月前要求注销律师执业证，离开律师行业。林礼国表示，他这次发起要求周强辞职的律师联署信，不担心来自司法部门或者其他方面的压力。由林礼国等人发起的联署信还表示，司法独立具有中国特色，不等于说不要司法独立。而司法不独立，法律的公平公正将成为泡影。周强的讲话会被个别党的领导干部以党的代表身份干预司法，打开方便之门，被党抹黑的同时，更被社会造成思想混乱，破坏中国的法治进程。在周强有关对司法独立亮剑说引发外界强烈批评之后，最高法院官方微博近日连发五篇文章反击，为周强的亮剑论洗地或者解话。据悉，林礼国等人将在星期三中午后公布参与联署的律师名单以及联署信的最后定稿的主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十一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七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者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